袁荣，
在
不？
在在在，我刚刚离开一下。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晚上的路灯歇心探险，还是我们郭老师带张浩老师的课啊。张浩老师公务繁忙啊，没办法。那又辛苦郭老师了。我们上次是讲到那个第八门，第八门开始，不是，对，第八门开始讲到那个一生身了，从那儿开始，郭老师，那你就直接上麦开始吧。
像张浩这种情况吧，他隔三差五的他就那个忙，他不是经常出差吗？干脆让他出差的时候顺便去个沈阳，集中讲个两天吧，是不是去？或者是让他抽个时间集中的讲，集中的密集度的讲讲。
他是那种有时间去北京，没时间来沈阳的，你不知道吗？
鄙视他，
就辛苦你了。哎呀，幸好安排你们两个轮讲，不然这个课还真是不好办。
没关系，没关系的，这个就没什么的。你就是我们都不在，你也能，都没事儿。你说的是，我看看啊，百八句的，你说的是这个第八门讲完了，第九门的四大修行讲到、
啊、对，第八门
完事
了，
我刚才
说
错了，
是第九门四大修行，四大修行该讲那个一生身了。
知道了，知道了。我现在先把前面的原文贴上去啊。
你把前边那个干脆从头开始过一下，可能
可以。可以，我现在就从头过一过。
好，
找一下那个原版啊。馊主意啊！你有什么好想法？都可以说，从哪儿讲？我们过一下这个原文，过一下原文，过一下。杜师兄，你尽管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可以提前录好，时间到了直接播好了。综艺节目都这么干，我天哪！哎呀，啊，杜师兄是说刘涛这个馊主意呢？刘涛就是他的厉害的。哎呀。我感觉到我们就像综艺的这种的哈，有点像哈。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观未来众生，不请世尊唯愿说，唯愿唯说修行无间，如住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为四？为善分别心，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大方便。我觉得他这个四个虽然说的是四个，但实际上说的是就是按照前三个的修行方法，然后证得自觉圣智之果，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大慧菩萨，就是看到了未来的众生，带咱们这些众生来问，来请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说这种的，就是说应该如何的，就是相续无间的去修行，这样的一个方便，就是怎么样能够保证是相续无间的修行，然后正果，是这样的一个方便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修行方便。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这个成就啊，要正果呀，就是说有就是得那个要正果啊，就是说要有四种修行方便，要有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是什么呢？善分别自心现，就是你要了知啊，这一切啊，就是高下繁盛好坏高低啊，等等等等，这些啊，这都是就是你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相，而且呢知道它相就是各自分别差异不同的相，而且你知道这种种类类的这个万象森罗的这些相都没有在你的心之外，这就是善分别自心现，都没有在你的心外，都就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是说的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观外性非性，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一切，一切的景象，这么说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并没有实质的自性，这就叫观外性非性，就是我们用我们智慧的内观去观这一切，就是除了这个智慧的这个除了这个智慧的内心之外，这个剩下来的这一切，如果你有正确的这个观的话，那么这一切在所观之下，那都是梦幻泡影， 简单来说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观外性非相非性。第三个是离生住灭现，就是这个生住灭啊，生住灭就是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就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的这个，生住意灭的这个只是相，但是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还有就是说的是不增不减，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佛性是不在增减里面，不在生灭里面，就是说这个，很符合这个空假中三观，很符合空假中三观。齐老师把这个地方对应了一个空假中三观，就是佛性它是不动摇的，亘古至今常如此，从没缺少过。你修心中心之前它也是这样，你修了心中心并没有多一分，你修了千座，咬着牙修了千座，不是多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多了一个什么东西还行了，你多个什么东西一定会消云掉的，是让你修了千座才知道，哦，原来确实是真的是就是从来没有更改过，就是是这个，绝不是修了千座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不过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深圳的师兄说了一个这个，他碰见一个深圳的另外一个师兄，说是说啥呢？说这个修了千座的都就是好像是很自傲，自己修完了千座，觉得修了千座很了不起。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修了千座是不是了不起，他自己到世间去碰一碰就知道了。就像是六祖，那你说六祖证了道了不了得起啊？六祖都得了法眷，他了不了得起？他在猎人队伍中他怎么了不起了？他在猎人队伍中他没法了不起，就这样磨一磨，他是修完了千座，他磨一磨自然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完了千座他也有了不起的地方，他怎么了不起的地方？他毕竟比没有修千座的他修完了千座，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众生他都有了不起的地方，凭啥修完了千座就不能有了不起的地方呢？修完了千座的不是说了不起，他是看着那些没有修完千座的他觉得很可惜，他不会觉得了不起，他只是觉得很可惜，这就被人家说成修完千座自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哎呀，要说了不起也有道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地方，没什么稀奇的。这是说到这个说远了啊，这是说到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就是说你有这三种的慧观，那么你一直用这样的慧观，就相当于我们正，就是说正见，或者说我们心密说的观照，你有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人家说是咱们不是经常说三观要正吗？三观要正，这个也可以说叫佛教的三观，你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那么这样的观念就一定会证得自觉圣智，就是自觉圣智善乐，就是会证得自觉圣智之善果，然后呢你就会体会到这个法乐，体会到这个法乐。所以说这个叫摩诃菩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这是大方便。怎么像听碧岩录？不可能，你什么叫听碧岩录？以前的碧岩录你听过吗？还现在的差远了，我们现在是讲经呢。说者是这个说者受同盟，宗类修行者，咱现在说的是经。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为如是观三界唯心分歧，离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使虚伪习气所熏，三界种种色形系缚身材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什么叫做诸大菩萨他能够善分别自心所现的一切的万物呢？一切的万物都能是自心所现，他能在这里面就是能够了知这一点呢？这就是说啊，就是观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观这个三界，这三界都是唯心所现的，分歧这个歧就是边界，就是说这个三界啊，它再大它也没有在心外，它这个边界没有超出过心，所以说就是唯心分歧，就是三界的范围唯心所现吧，应该这么说，唯心所现就是它三界的范围都在心内，分歧就是边野边际，它的边际，三界的边际没有超过心，三界的边际没有超过心的边际，心的边际比三界的边际更大，这就是观三界唯心分歧。就是这个后面的是离我所，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真如实性吧，真如实性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所，就是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所，就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和所。我们说的能所双亡，能所脱落，那都是方便说，本质上来说并不存在一个能，并不存在一个我，并不存在一个所。 这个真如佛性这一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或者叫真如自性。真如自性这个地方是不动摇的，离开了去来的，它不存在去了，也不存在来了，也不存在你是众生了就减了一分，也不存在你是正果了就增了一分，绝不存在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上不动摇，你起个假名叫正道，是无动摇离去来，无使虚伪习气所熏。那为什么就是现在的人他会，就是现在的这些就是在轮回大苦海里面的众生他不这样呢？这是因为他被无明所熏。无使虚伪习气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就是无始以来他一直要妄习念认明，就这样认着认着认着，就是就虚就生出来了一个虚妄的大轮回，生出来了一个大轮回，虚妄的大轮回。这个虚妄的大轮回都是由无始的这个要认明这个习气所来的。无始虚伪习气就是指的是无明，都是由于无明习气所熏。然后呢就是感得三界恒生，然后呢有色形系缚。色形系缚的具体意思看看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啊。色形就是简单的表达了色受想行识，就是色受想行识等五蕴即缚，这五蕴即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三界种种，然后呢五蕴系缚，就是被这个外境啊，被内身啊，这些种种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给系缚。被心念，被你自己的心念所系缚，被各种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色声香味触所计缚，被各种种的法所计缚。这就是这样，被这样的话呢，就妄有一个什么，妄有一个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所依靠的外界。这个就是身财建立，这个财是指的是和身相对的外面，或者说我们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个财是指的是客观世界，身就是指的是主观世界。就是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主观，有了一个客观，有了一个我和一个相对我不同的一个我之外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都是由于种种的妄想，种种的妄想起来而现的。或者说就是说由于有了这些，所以呢更横生妄想，就来来回回的，就是这个境啊，境会生种种妄想。这个妄想呢，种种妄想呢，这个也会影响这个境界，这两个都是一个，这或者说这全都是妄想，这全都是妄想。这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就是说他了知这一切全是你的梦幻泡影，全是妄想。这一切这一切的妄想，就是这个外界的一切的境界，还包括你咱们的就是种种的想法，种种的心念，这全都是妄想。咱们不存在种种的念，第一不存在种种的念头，第二不存在种种念头之外外面的那些世界，包括这些桌子啊椅子啊什么的，那都属于坚固妄想。这一块的话，楞严经有详细的解释，我们也多次的说了，所以就不在这说了。就是你看到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简单来说就总结成两个字，全是妄想，全是妄想。这就是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就是这个就是从我们的妄心上起来的。这个妄心的依据的这个心体，这个真心这里是不变的，真心这里是不变的。但是呢由于凡夫呢，由于被无始无明所驱，就在这横生计较，横生分别，认假作真，所以有了轮回这个大苦海。但是呢总体来说，轮回这个大苦海都没在我们的心外。这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云何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为厌梦等一切性，无始虚伪妄想习因，观一切性自性。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善观外性非性，是名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这些东西大家看起来的话，现在看能不能看懂了？就说是你经常跟着的，你看这个经文能不能看懂？能啊，对对对，这个东西啊，就是熟能生巧。这个楞伽刚开始不熟悉，你多读几遍就行了，多读几遍就行了。观善观外性非性，就是说就是这外性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你所看到的境界，你所看到的景象，你所能认识到的一切的东西，这都叫做外性，这都叫做外性。这个外性是跟这个自心现相对立的，这个叫外性。这个外性是什么？外性的本质它并不存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叫外性非性啊。今天有新上来的人，所以说我就再解释一下。就是说云何菩萨摩诃萨就是善于观察这一切的都是就是说并没有实质的自信，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不可得的呢？这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这个一切事物的自信啊，它都像焰火，像梦一样。它是就是说，它展现的有这个形象，但是它实质上并没有一个实体，并没有实体可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实体可得呢？因为我们有无始虚伪习气，这就是无始虚伪妄想习因。无始虚伪妄想习因就还是那个无始虚伪无始的习无始无明这个习气，有这个习气在，有这个习气在，所以呢会认假作真，认假作真。而住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说他就是因为有无始虚伪妄想习气作因，所以他观察一切的自一切的性是有自性的，所以说他观察一切事物是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木头，它的特点就是坚固啊，它的特点；土地，这个地，它的特点就是坚固；水，它的特点就是湿；这个火，它的特点就是暖；风，它的特点就是动啊，坚实暖动。就是说，这个，他认为就是众生来说，他是认为实确实是有这个地水火风的。然后地水火风的性质呢，确实就是是坚实暖动。这就是说观一切性自性。简单来说，观一切性自性，无始虚伪妄想习因。观一切性自性就是说，凡夫他们就是因为他无始的无明，无始无明，无始的这个妄想习气啊，就这样的一个因，所以他会一直认假作真。他把这所看所，他就是会借就是周围所碰触到的一切境界，他会认为是真有这个境界，这就叫观一切性自性。菩萨摩诃萨做如是善观外性非性，而住菩萨不是的，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本身并没有实体的自性，就这么说吧，当体即空的。住菩萨是知道当体即空的，这就是说住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来看下一个。云何菩萨摩诃萨善离生住灭见，为如梦如幻梦一切性，自他具性不生，随入自心分歧，故见外性非性，见识不生，即缘不积聚，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见离自性生，见熄灭，生见熄灭，知如幻等诸法自性，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已，离生住灭见，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生住灭见。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善？这个离生住灭见呢？就是说，这一切的一切的法呀，它的本性就像梦幻泡影一样。这个梦幻泡影一样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自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就是不无因生。啊，就是这个，就是自他具性不生，应该是这个意思。我看看老师的解释。自他具性不生，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无因生，就是他没有说不无因生，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嘛。自他具性不生，这是这个，就是说，一切三界的一切法都是源于心的，像梦幻泡影一样啊，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为什么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呢？因为下面的第一个，随入自心分歧，就是说他没有在心外，他出不了心的边界，出不了心的边界，所以说呢，他不自生。由于这个故见外性非性，故见外性非性，就是心外呢，它没有实法可得，心外没有实法可得，没有实法可得，所以说呢，它不存在一个他生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见识不生，就是内见心识不生。这个就是外无，这个齐老师的解释是外无尘缘积蓄，内外都不可得，所以不具不共生。就是说这个地方说的是不共生。还有一个就是说，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法，一切法不可得，就是三界内外的一切的法呢，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妄想是缘起之因，所以说是，你要是说它不无因，就是并不能说它没有生，不能说它就是说它是自然而然来的，不是的，应该这么说吧？你非要说它是从什么地方生的，不如说它是从妄想而生，不如说它是从妄想而生，从妄想而生，这个妄想是什么呀？妄想就是虚幻的想啊，错误的想啊，所以说这个 既然是从错误的小孩生的，那么有个实际的生，这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实际上的话，它就是无生，它就是无生，生就是无生，生就是无生。然后后面是见离自性生，见熄灭，就是说，住菩萨摩诃萨，他知道一切的法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并没有实质的自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生住意灭啊，就不存在一个生住意灭了。他就是这么说吧，你不能说这个虚空它是就是生了，或者是它灭了，它不存在。这个虚空是你就是你不可得的，捞不到的，你不能说它从什么地方生了，或者什么地方灭了，不能这么说。这就是见离自性生，见熄灭。知如幻等住法自性，得无生法忍。知道了这一切住法的本质呢，它就是梦幻泡影。就是你要是真的在这儿，就是说了知了，彻底的了知了，毫不动摇，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能毫不动摇，这起个假名，这种的果位的叫什么果位？叫无生法忍的果位。这就说的是八地，就是得这个无生法忍的果位的，它是就是彻底的离开了生住意灭这样的见解的，生住意灭这样的见解，也就是它不在生住意灭里面讨东西了，它不会在这儿再讨个东西了。我们总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要哪个地方不足，要增加一下什么佛见呐、或者是佛行啊之类的，它不会了，它离开这些，彻底离开这些了。所以说八地它是无造作嘛，就是你任何的造作对它来说没有用，它也不会用任何的造作再去认为是可以提高修正，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离生住灭见。云何菩萨摩诃萨得自觉圣智善乐，未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得离心意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相，得一生身。就是这样的话，他能够离开生住灭见，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正得无生法忍。他的内证，他的内心呢，他的内心呢，就是说他不存在任何的生住意灭，但是他会有方便，他这个内心是离开了，就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离心意意识。这个就是说的是八十，然后无法，然后是三种自性和二无我，离开了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呢，它会有它的妙用，就是一生身这个妙用，一生身这个妙用。大家注意，这个我们这个楞伽经里面呢，在后面都讲的有这个一生身，还讲过至少两次。大家要注意，这个一生身的根本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一段的根本有一个根本，就是前面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三性，这三观，这三观，观这个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然后离生住灭见，然后呢得无生法忍之后是什么样子？得无生法忍是他有一个什么相呢？他证得了一个什么相？他证得了这一切的相都是离开了我们的心意意识所缘的这个范围，离开了就是一切的妄想啊，就是甚至乃说吧，无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连政治如如都不相干，就是连这个也都不相干，就是全部给你扫除掉，全部给你扫除掉，连扫除也扫除，连空也空，就是离开了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的，它这种东西是有相的，这就叫得一种相，得一种什么相呢？得一种就是离开了这个，离开了心意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就是说他真的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的话，那么他就是叫正果。这个正果它有一些特点，就是这个得离心，就是说得离心意意识无法三自性二无我相，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他有这样的心态，那么这就是正果的心态，这就是正果的心态。这个正果的心态在外面表现的特征，就是说他会有这个一生身。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有的人就说了，一生身它是不是个标志？它是个是标志，它要是不是个一生身，是不是正果的标志？那你就看前面的这个，它离开心意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了吗？最关键的还是在这儿。所以最关键是在这儿。至于一生身，如果是判断以一个相，以一个就是有为的相去判断它正果，正到了极果，那么这个就不是佛见，这不是菩萨见。因为菩萨的根本是离开了一切的相的，离开了心意意识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我的。大家要注意，这个得一生身这等等等等，这些根本还是在这儿，根本在于离心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然后下面就是介绍的是一生身。这个地方上我不知道张浩讲了没有，咱们把这个地方老师的解释打上来。就是得无生法忍，正八地菩萨离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法相， 得意生身，老师就是说的是这个得住第八地得离什么的，老师说的是离开这个相然后得意生身，我是说的是一切相都没有了，这正是佛相啊，我是想说的是这个，这就是大菩萨修行的第四大方便，得自觉胜智善乐。这一段没有，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看下一段。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一生身了啊，讲一生身了。世尊，一生身者，何因缘？佛告大会，一生身者，譬如意趣及迅疾无碍，故名一生。譬如意趣时必无碍，于彼一方无量游言。因先所见意念不忘，自心留住不绝，余身无障碍生。大会，如是一生身，得一时具。菩萨摩诃萨一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庄严，胜种类身，一时具生，犹如一生无有障碍。随所意念本愿警戒，为成就众生得自觉胜智善乐。你看咱们经常在这个佛的经典里面看是什么呀，就是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药师如来本愿经，就是药师过这个本愿经，还有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等等等等的。你看看这个本愿是怎么回事，咱们在这里面看一看啊，什么叫一生身，它是什么样的因缘它就会得一生身呢？一生身呢，就是举一个比喻，它为什么叫做一生身呢？一生身可以说一个比喻，为什么算是一个比喻呢？你就像我们的心念，就是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或者是心就是心心为的身未动，心已远行，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意啊，这个意根呐、啊，它跑的话，它一想哦，星星一下子就跑到星星上面了，一想火星就跑到火星上去了，就是这个意啊，它去的是这个无碍的，就是一生身它也有这个特点，一生身它的那个速度相当于我们意念的速度，所以说它叫一生身，它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生身呢，就像什么呢？就是它就像是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这个真身的话，有一个墙壁就穿不过去了，对吧？有一个墙壁就穿不，但是呢，由于意呢，这个意它就不存在，我可以越过高山，越过海洋，越过重重的高山去见谁谁谁谁谁，对吧？所以说它可以很就是这个延续性非常的广泛，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边际，这个一生身的这个边际，这个就是说有这个特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没有障碍。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很远很远的这个地方的，就是说与彼一方无量游缘，就是有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的。由于以前呢，你见过的这个很远很远地方的东西，然后呢，你就这个你见了这个东西呢，你留在了你的心里头做了一个种子，然后呢，就是说的这个种子啊，这个就是自心留住不绝，就是这么说吧，这个种子。的仓库啊，这里面的这个种子一直在流，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所以说呢，它碰到了外缘，它就会，你就会又想到了，哦，原来我在什么地方曾经到过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去了，就是说，就相当于我们原来曾经见过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留在了种子里面，现在我们又突然的想起来了，你想起来了，就马上就好像就像又身临其境了一样，身临其境，这种的特点就像是这个一生身的特点，一生身的特点，第一个是特别特别的迅捷，第二个特点是身临其境，它不会就是说就是有实质的物质去障碍它，不会有实质的物质的东西，客观的坚硬的东西去障碍它，不会的，就是不会有这个东西。就一生身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个特点，然后后面就是这样的一生身呢，它还能够怎么样啊？它还能够就是一刹那，你像我们的念头，一般的人都说一个念头一次只能想一件事儿，但是呢，这个一生身可以一刹那就是同时具备好多个一生身，或者说一刹那可以具备同时现于各地，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化身千百亿化身呐、啊，千百亿化身等等，就是他一下子就是具现各处。我记着好像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也有，就是说那个托付给诸佛这个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刚强众生托付给这个地藏王菩萨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大家就会看到就是眼前啊出现了就是千百亿个到处都是全都是地藏王菩萨，这就是化身千百亿，如是一生身得一时 如是一生身得意十句，然后后面说的是菩萨摩诃萨一生身。一生身呢，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是像梦幻泡影一样，像梦幻泡影一样，像梦幻泡影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就是不是应该是如幻三昧，就是这么说吧，证得了如幻三昧这种力量，就是八地菩萨证得的这个力量，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就证得彻底证得了这个如幻，而且他证得这个如幻呢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而且他可以启用的，这就叫如幻三昧力。这个地方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华严经上是这么说。八地菩萨的特点就是说，就像是七地的话，你七地六地还可以说你在渡河，你再从迷的彼岸渡到就是这个悟的此岸来，你就是在渡河。那么你离开了迷的岸，你正在往这个悟的这个岸上走，但是你还没有到岸边，你还在河里呢，就像一个大象还在河里呢，正要渡还没有渡过来，这个时候梦突然醒了。醒了之后第一个的特点就是，哎呀，原来这都是一场梦啊，你渡过去了没渡过去，你在此岸在彼岸，这全都是梦，就这样一种的心态特点，就是八地菩萨的特点，这个是华严经里说的。所以八地菩萨的他证得的这个正果的这个特点，就是他的力量就是如幻三昧的力量，如幻三昧的力量。正因为八地菩萨证得的有这个如幻三昧的力量，所以他现在一生身呢是非常的自在的，随意自在，然后有神通，而且那妙相庄严，就是说就是惟妙惟肖吧，惟妙惟肖，惟妙惟肖，他的特点是。这个楞伽经后面说了三种一生身，第一种一生身的就是说是三地菩萨出的那一种一生身，那一种一生身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可以有，有的时候没有，他要入一个定他才能够有，就是那个一生身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一生身。所以说实际上啊，真正的一生身我理解是从八地开始算的，八地之前的那个一生身还不能太算数，就这么说吧，还不熟，还不算数，八地以后的这个就彻底的就开始就是熟了。这是这一个。然后呢，这个如幻三昧力自在妙神通庄严，然后圣种类身一时俱生，圣种类身一时俱生，就是说任何的种类的都能够就是升起，就是说它这个一生身可以变现成任何的种类，任何的种类。我们所知道的十二类众生啊，包括就是说的是一切圣贤呐、啊，等等等等的，它都可以变现，都可以就是方便化现，方便化现啊。就是说，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障碍，就像是我们的念头想一样，是这样的。你不能把一生身理解成是它的意思所生。大家看，我认为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体现是它的意思所生，它是说的是。比如我们自己出了一个念头一样，我们出了一个念头是一个念头，是这样的。而这个八地菩萨他的那个报化身就像我们的念头一样，就是他没有任何障碍，这个没有任何障碍的特点就相当于念头，所以叫犹如一生，没有障碍。实际上并不是八地菩萨他起了念头，而是这么说吧，就是说众生起了这个念头，所以感现成了这样，是感现成了这样，他这并没有一个这个，并没有一个这个。就像是我们不是修心中心法，不是经常的有人会说，哎呀，梦到了元音老人啊，梦到齐老师等等等等的。你去问问，这老人不在了，咱们不好求证。你去问问齐老师，他什么时候他在梦，他是确实的，他起了一个心到你梦里来了，那是另外一种修法，那叫梦修，那是另外一种，那个外道也有，我们这是没有的，他都不分这个，他不会在这就是有一个念去怎么怎么样，都是你自己感现的，跟他无关，跟他无关。就是说你不能是说其实这个他不是说的是诸佛菩萨之意，应该说是众生感现，然后是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就是随着当初发的那个就是最开始发的那个大愿，然后呢就体现了他最开始的那个境界。这个时候由于他证得了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哎呀，什么度众生不度众生，这个也是梦幻泡影，当时那个发的愿也是梦幻泡影，他彻底的知道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正在这个时候就依着刚开始最开始修行的最开始发的那个愿，依着那个愿就起现了。这就是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圣之善乐，就是说他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但是他也不妨碍呀，他也没有说就是不让起现呢，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不妨做梦中佛事。这个时候就 就是说他挣得了一切的都是梦幻泡影，这个时候就是说依他的本愿就是彻底彻底的是无相，这个时候依他的本愿正好起这个梦幻的境界，也就是这么说吧，极乐世界还有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个净土，这个东方琉璃净土什么的，就是说依当时的这个药师如来阿弥陀如来依他们的这个本愿建立的这个世界，你不可以说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世界，你如果说确实是有这个极乐世界，那你是谤阿弥陀佛，你是谤他啊，在阿弥陀佛这里没有四十八愿，也没有这个境界，是名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名极乐世界境界，是这样的。不信你看看长寂光净土是不是这样？长寂光净土里面有说这个书生那个书生吗？长寂光的净土是超越了一切的书生，他最书生的地方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本愿境界就是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就是这里就是说什么叫做佛啊？大家总觉得这个佛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妙用，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个妙用的本质。是因为他彻证无生，他彻证了无生，彻证了一点一点，谈不上这个妙用，也谈不上障碍，他彻证了这个地方，他彻证了这个地方因缘起现的我们这个一切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起现的这个世界也还是梦幻泡影，本质上还是梦幻泡影。这个刘涛贴了一个啥，这个觉法自信性一生身，这个是第八地的种类俱生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啊，这个是这个第，我看看啊，第十八门吧，应该是第十八门里的，到时候我们再讲，就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觉法自信性一生身和种类俱生无俱生无形作一生身。王邦彦你可以用一实相来说他，但是一实相是到底是什么相啊？一实相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个真理，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存在的，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王邦彦该你说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对，最真实的，就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本来面目，最真实的本来面目就是无相，本来面目就是无面。看看这一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样的发心才称得上本愿？本愿不是说你就是袁荣你这么问啊把我吓住了，就是说好像是这个本愿这个东西要称得上本愿，就是最初的那个发心，最初的那个发心，它不能说是什么样的发心，不能说是才称得上本愿，本愿就是原本的那个，原本的最原本的那个，就那个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一定，袁荣啊，我认为你不能这么说，最初的发心并不一定度众生，你说的最初的发心是你能看得着的，你看得着的并不是最初的发心，没有那个就是无始劫来的发心，你今生能学佛吗？说的是那个就不在我们的揣测范围内，你就不要考虑了啊！你不要摸到一个什么心，你认为那个能摸得着的那个是最初的法心，哪那么简单啊？你就是我们这一世觉得哎呀烦恼重重，必须来学佛的，这都是无量劫以前多少多少的因缘。本愿本来是佛，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有度众生可度吗？有理成这个问题吗？还有理成这个问题吗？只有通过前三种修行才能得自觉圣智善乐吗？你说只有通过前三种修行才能得自觉圣智善乐也可以，说不通过前三种修行才能得自觉圣智善乐修行也可以，你应该这么说，这个三种观呢、啊、这三种观呢、啊、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观，这三种观有很多很多种语言，你没看这里面它叫的是这三种观，在天台宗里他就叫空假宗，他根本都没有这么说，甚至说空假宗跟这个完全一样吗？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显出来宗的特点呢、啊、但是说他有没有宗的思想在内啊，他有宗的思想在内，怎么描述这个正确的这个慧观，他有描述的方法太多了，无量的这个描述，所以说你说只有通过，就是你可以把一切的修行方法都通过这三种修行把它总结出来，还有就是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这种语言描述来总结这样的修行方法，所以说通过前三种修行或者说只有或者说不是只有这两种都对，这两种都对，我是这么认为的。空无愿无相，哎，空无愿无相，这就是说这就是三解脱门呐、啊、三解脱门就诸佛菩萨，那不是这个楞伽经里也这么说，诸佛菩萨都是通过这个空无相无愿才解脱的吗？ 都是通过空无相无愿解脱的。那空无相无愿哪来的呢？哪来的这个什么呀？所以说本愿是什么？本愿的本质是无愿，本愿的本质是无愿。这个是大慧菩萨问：一生身是什么因缘呀？意就是意念，意念有三个特点：迅疾、无碍、变道。一生身就像意念一样快、迅捷，所以叫一生身。然后呢，就像意念能够穿透石壁，没有障碍一样。就是说的是一生身也是这么没有障碍的，一生身它是能够就是同时变道，同时变一切处。然后一生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呢是就是这个是能够起自在庄严的各种的相，然后它能起各种各样的类型的，然后呢它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障碍。就是说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生至善乐，就是随着当初所发的广度众生的大愿，成就众生，使众生也能证得自觉生至善乐。齐老师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随所意念本界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生至善乐。齐老师解释的就是说，随着当初的发的这个广度众生的大愿，就是随着这个，然后呢他就能够随缘救度众生，然后呢使众生也证得自觉生至善乐。我理解的这个是淡泊，你这个属于是什么呀？你这个属于是这个就是刘涛说的这三种一生身里面的最后一种是啥一生身呢？刘涛这顶上说的是第十八门里面的最后一种一生身，是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你说的是这个，这种的一生身就是可以说吧，十地以上啊，等觉啊，妙觉啊，他们的一生身就是这么说吧，法尔本来如是。一生身听着就是佛性，迅疾无碍变道。不是的，迅疾无碍变道也可以说呢，就是我们众生的意啊也有这个特点呢、啊、众生的意也有这个特点。佛性的特点应该这么说，佛性的特点不是变道，是本来变道是这个特点。你看本来变道这个特点就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你看刚才我打的这一段，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就是它有个特点，就是不是造作来的，不是真的是到了从彼地到了此地，从此地到了彼地，从这个假世界到了乙世界，不是这样的。它这个种类无形作一生身，就是它不假造作，不假修行，不假任何的这个，这就是法尔本来如是。你要是光说迅疾无碍变道，它不一定圆满。一生身是不是修行中的糖果？你这个有道理。李成说了，甜死你！你就是你要想吃这个糖啊，甜死你！你最后修没修行，你的牙都坏了，他，你就把它弄成是勾人的东西。这个糖果啊，千万不可多吃，尝个甜味儿，你知道是糖也就行了。你就是说，你不用尝甜味儿，你知道它是糖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这个一生身这里完全没有说是必备的条件，绝对不是必备的条件。特点就是你说出来的都不是对，没有彼此。我理解这个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圣智善乐。我理解的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齐老师的解释呢，就是说齐老师的最后一句的解释是这么解释的。随着当初发的成就众生的大愿，成就众生，使众生也证得自觉生至善乐。我的理解就是，也可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随所意念本界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生至善乐。就是八地菩萨的特点，他不入断灭。这时候的话，就是说，依据他这时候证得无生了，证得一切都如幻了，一切都如幻。哎呀，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我不玩了，这一切都是假的，我不玩了，是这样的吗？不是，既然这一切是假的，不妨假中作假。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入断灭，他依据自己的本愿，还有众生呢，他就没有入那个波涅盘，他不入那个波涅盘，这就是得自觉圣智善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八地开始他就开始起妙用了。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是得自觉圣智善了。他这里并不是断灭，并不是就是涅盘了，并不是说就不受后有了，不是的。他知道自己有本愿，不妨假中作 假，不妨大做一场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就是这个，就是他不妨这样，这个时候他正好就是没有取波涅盘，这正好就是说这正好是佛的本怀，佛的本怀是这样的，佛的本怀就是说自己知道是梦幻泡影，还要就是告诉大家这些是梦幻泡影，千方百计的告诉大家这些是梦幻泡影，自己醒了就使劲的推别人，醒醒吧，醒醒吧，大家都醒醒吧，就是这样的。八地以下都没有妙用吗？哎呀，李成，我就是不知道你的情况，我们不好说初地、八地、十地这些都不好说。你这个地方你可以从两个角度说，第一个是普通众生有没有妙用啊？普通众生有妙用没有？你不可以否定普通众生没有妙用，因为吃穿动用全都是妙用，只是他们不知觉。从这个角度来说，咱就不好说八地以下没有妙用，咱不好这么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度众生这一块的话，八地以下它不能说是妙用，八地以下的特点是除习气。他还除习气，为什么呀？就是说你没看这个正得如幻三昧力嘛，如幻三昧自在力嘛，如幻三昧力自在，如幻三昧力自在，就是说八地的时候他是正得了如幻三昧，他就在如幻这里他是如如不动的正得了，但是呢八地之下他知道是如幻的，有的时候他又当真了，这个习气啊太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除习气，或者说呢有相的这个修行对他还是有用。到了八地以后，有相的修行，就是你再靠打个坐、念个佛啊、持个咒语啊什么的，增加你的正量，这都不可能了，这都不可能了。就是说，他这个时候的话，就离开这些造作了，离开这些所有的造作都不可能了。怎么样的，就是说可能让他的就是再上升进呢？就度众生，就是说了尘沙惑。这么说，按照咱们的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摄上锻炼，摄上锻炼。但是你要知道啊，咱们说的这个世上锻炼的这个八地以上的这个，你要知道初地他都没有事了，初地他的心态就是没什么地，没什么佛果可证，没有一个事儿。但是初地的他那个习气太重了，他那个习气初地到八地那都是习气重的不得了的，习气重的不得了的，八地以上那就不存在这些习气了。八地以上你要说有习气，他有个啥习气？他有一个无的习气，还有一个无在，还有一个就是不无所有在，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在，所以他妙用他还没有全起来，他还不熟悉这个妙用，这个地方分得很微细了，就是八地、九地、十地，一般的这个经典上八地以后的就不好说了，十地以后的更没法说了，金刚道后一熟空到这儿就没啥说的了，不好说了，就是微细的法执吧，解深密经上说的是微细微细极微细的法执，极微细的法执。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转舍意意识无法自信二无我相身得即得一生身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当如是学，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证得了无生法忍，你没看吗？第八地菩萨的特点是证得无生啊，证得无生，所以他出一生身啊，因为一切的彻底的证得了无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能够起妙庄严身，起各种的妙庄严身，因为他证得无生，他彻底的证得了无生，所以说他能起各种的妙声，你知道吧？这个最关键最关键是他证得了无生，证得无生法忍，住得第八地菩萨，然后呢转舍心意意识无法自性而我说就是转凡转时成智转凡成圣转时成智转凡成转凡成圣，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心的转变，那么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叫做相身，实际上是心态的转变，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个身体根本就不是我这个身体，就不存在我这个身体，就这样的话他这个地方上的话如果是确实的是站得稳正量到了，那么他自然会随缘起用一生身，随缘起用一生身得自觉圣智善乐，这就是说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当如是学。看看这个齐老师的解释，菩萨摩诃萨正第八地菩萨转舍凡舍时成智，就是说转时成智，舍了这些身相，舍了这些相，然后舍了这些相正得了什么相？正得一生身相，成得自觉圣智善乐，这就是菩萨修行的四大方便，大菩萨应当这样修学。大家听完了这一门就结束了，这一门的名字叫做四大修行吧，四大修行，大家听完了之后的第一个念头起的是什么呀？留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呀？ 不会是一生身吧？留得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你要知道是离心意意识无法三自性二无我，你要知道是一个离这个是最关键的，无生法忍这个是最关键的，你要知道这个，其他的那个一生身，这么说一生身是副产品。一生身是弄精魂，转舍意心意意识无法自性而我，转了这个身，然后呢，转了这个身，当下就是一生身，就是一生身。你淡泊，你理解错了一生身。你以为一生身是根据你的意思生出来的身，不是的，是说的是这个妙用之身，像一生身一样的特点。它的特点是迅疾无碍、变道、一时俱到，而且种类妙庄严。你知道吧？是这些特点，这些特点它具有意识，像意识一样的特点，它绝不是就是从它的意生出来的，你别有这种误解，别有这种误解。所以说，你说一生身是弄精魂，应该这么说吧？诸佛菩萨的一生身绝不是弄精魂，弄精魂的那个叫出阳神，它不叫一生身，它不叫一生身，它是玩意识的，对对对，玩意识的。不生法忍就是极乐世界往生后的那个状态。刘希望，你又在这说，你咋说的？你是无生法忍，就是你根本都没有生过，不是极乐世界往生以后的那个状态。你现在也可以没有生过，你都没有来过娑婆世界，你也没来过，我也没来过，咱俩都没来过啊，咱俩都没来过，知道不？齐老师说过一句话，齐老师说。王忠说，齐老师百年以后人家问我们在齐老师这儿学了什么呀，齐老师嘴快呀、啊、齐老师就说，齐老师啊，那个齐老师王忠我教你说啊，人家要问你在齐老师这儿学过什么，你就说你根本都没有见过齐老师。一生身是弄精魂，能吃到糖的。王寻说的是这些还是做得到透彻的不迷糊，这些还是做得到透彻的不迷糊。不太明白，能吃到糖的人肯定不稀罕糖。不能这么说，你应该相反过来，在佛法这里是恰好相反的，绝对不是先是能吃到糖再不稀罕糖，绝不是这样的，在佛法里头一定是相反的，佛法跟世间法是相反的，首先你要做到绝对绝对不稀罕糖，你才有可能沾糖的边儿。你要是做不到绝对绝对不稀罕糖，你就完了。我们这一辈子修行，生生世世的修行，就是让你学会那个不稀罕。你只要不稀罕，当下就是妙用，慢慢的就有了。为什么呢？你自己没有意了，那就是随着众生的意来了，那不就是一生身吗？众生所感你就应嘛。你自己有应，它障碍了你自己。你众生有感，你自己有想，你自己有想，你障碍了你自己啊，你知道不？你就无想，众生愿意怎么样，就是随众生心现随现那个所知量。你就是先学不稀罕，我们贵就贵在不稀罕。你能不稀罕一切吗？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还能不稀罕一切？人家说个神奇，说个玄妙，说一个推算命理，说一个什么什么咒语什么的，你心里头不会起那种稀罕的念，那就差不多了，就有希望了。你别就是一说个啥，心里砰又稀罕了，那你就自己检讨吧。王老师的嘴更快，哎呀，没嘴没嘴没嘴，嗯，季老师说。是瞎的，前伟你都在那儿、胡扯。胡静是谁啊？胡静是胡静师兄是北京的吗？香港的？这个世界啊，就诀窍就是这，你不稀罕人家，人家就稀罕你，你稀罕别人，人家就不稀罕你，就这一点儿。北京啊、哦，胡静啊，有个禅宗公案，说说听听。这个是这个属于是他能够出一生身，哎呀，他能够出一生身是道教所说的阳身，是第七识。这个地方说的不严格，说的不严格，他是修佛法，学佛法修，这个在学佛法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说的是一生身。这个时候的一生身还不是真一生身，还不是真一生身。相当于阳神，这个时候还不是，就是说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一生身不是指的这个一生身，是说它的特点像一生一样的特点。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说特别的那个，他就是说就修行的过程中出了吧，等于说是他实际上的话他不是这个一生身，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破山禅师的，破山禅师的一生身是不是禅宗打坐出来的比较多？王爷，你这节课都白听了。一生身是正知见， 正知见就是正得了无生法忍，知道不？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你说的是阳神一类的，或者说是前面的那个叫自觉，就是叫什么叫那个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叫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就修行人在打坐的过程中，就是说他那个执着非常非常轻，这个时候的话他打坐入定也可能出，就是三地菩萨三地以上的菩萨是有可能有的，但是他这个一生身是不确定性，有不确定性。实际上你看咱们这一门说的是八地以上的，这才叫真正的一生身。刚才不是说三地，对对对，三地这个一生身离心意是无法三心。阳神的是说的是专门为了出一生身那一种的，专门为了出个东西的那个叫阳神，那是说的是道教。这个刘涛说的是三地出一个，五地出三个的，这个是老人的方便说。后来老人说过，这个三地出一个，五地出三个，这个呢，这个算是通教菩萨吧，算是通教菩萨。通教菩萨的意思就是通教的这个地，这个藏通别圆呐、藏通别圆，藏通别圆的这个通教的这个地，它地次就比较低，就是可以这么说，修行人有可能出都是有可能的。他执着减轻了，松动了，他知道这是梦幻泡影啊什么的，就是那个见解没那么执着的二元对立的。这个时候的话，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偶尔出个是正常的。至于三地出几个，五地出几个，这个不是我们的正量所知，这是老人的正量所知。但是呢，你们说的这个刘涛说的这个，还有这个王邦彦说的这个一生身，实际上他都不是真正的一生身。真正的一生身的就是八地以上的，咱们上面说的这个得无生法忍才能证得一生身，才证得无生法忍才能够出一生身，这是真正的一生身，前面的那个还不算数。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啊，都不算数，不是这么说，刘涛，就是都不算数的，那你就是都不算数。如果是都不算数，刘涛，你这句话也不算数了。我们说一生身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定义，这个概念的定义从八地开始，从八地开始，八地的这个一生身的这个特点就是说的，它是证得了无生法忍。从这个地方上来说，这个它才可以叫假名一生身，前面的假名一生身都不算啊。前面的是假名都不算，后面的也可以假名算个一生身啊，就这么说吧啊。如果说都不算数的话，那刘涛你这一句都不算数也不算数，刘涛这个人也不算数。如是就是大菩萨得无生法忍，证第八地，转而舍离心意，是无法三自性而无我。这样的话，他转离了这些的，就是这些着相，就是离开了这一切的着相，当下就是一生身，当下就是一生，成就自觉圣智善乐。这就是菩萨修行的四大方便，应当如是修。就是自觉圣智善乐的特点，就是他一生身，就是他不舍度众生吧。简单来说，就是不舍度众生。就是这个特点。本门概要，本门一开始是大慧菩萨观未来众生，替他们问不间断不间杂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说，佛所说的四大修行方便是为我们说的，就是说是就是大慧菩萨是为我们请的四大修行方便，体现出了事出世间因果。前面的这一个就是说善分别自心现，这就是空观，观外性非性，观外性非性是假观，离生住灭见是中观。我的意思是就别这么就是跟空假中相联系，为啥呢？因为空假中三观呢，咱们有的人不熟悉，咱还要另学一个名相，就是除了这个名相再增加三个名相，就是空观、假观、中观，怕你麻烦，你干脆就是觉得是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相，离生住灭见，就直接这样解释就行啊，直接这样解释就行。这就是以这个为因，以这个为因，然后得自觉圣智善乐，修因正果，得无生法忍，得一生身，大菩萨应当如是修学。就是说善，简单来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离扔，你就只管离，只管扔，你最后扔，你就扔得彻了，你就是得一个很殊胜的，这个殊胜的就是妙庄严呐、自在得很。但是呢，它的前提必须是让你扔，你要一直扔，心里头绝对不能留东西。佛法是这样的，就是简单来说，按照王洵的话来说，就是你一定要不稀罕糖。他给你说各种的糖你都不要稀罕，扔，然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种五彩缤纷的糖果了。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无 彩缤纷的糖果也不吃啊，因为你大人他是不知道，他是知道不吃的，他知道这个糖果是有坏处的。但是对于小孩来说，你这么说吧，小孩你不给他糖，小孩根本都不搭理你。你说小孩说，哎，你不许乱吵啊，你不要在这大声喧哗啊，小孩谁理你啊？说，哎，小孩过来吃糖，过来吃糖。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就说了，哎，你吃一颗糖，你不要大声喧哗啊。好的，好的，好的，他就走了。我的糖是什么糖啊？王寻说，有毒的，没糖的，没糖的，所以说不是甜啊。不要说我的糖甜啊，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没有一个甜糖，你也没有一个，你也没有舌头可吃，这样最好，咱俩也省事儿。不要稀罕一生身，才有少分相应。对，前卫总结得很好，前卫总结得很好。从教下来说是要这么说的，正稀罕着呢，就是这就是正稀罕着呢，说的就更好，说的是更好。教下就是这么说话的，教下给你就是说的话，讲一生身，最关键的是让你别稀罕他。还有什么没有？都可以讨论，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讲第十门诸法因缘。诸法因缘，哎呀，逍遥子师兄，你没事你多念念六字大明咒，你可别说佛字啊，在我们这一般都不说佛不说法，说佛一次四口三天，你没听说过吗？你别说这个是佛国，你这么说，你咱俩都在向佛学习，你不如这么说，你有这个空你多念念六字大明咒。博眼症，某家不如你。诸法因缘，尔时大慧菩萨，没事，你们可以继续说你们的，我接着往下。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这个世尊，愿为一切诸法因、诸法缘因之相，以觉缘因相故，我及菩萨。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无妄想见。见次俱生，无妄想见，见次俱生，就是大慧菩萨就是又问了，你跟我们说一说这一切法呀，它到底是它就是说的不是这一切法它是不生的吗？它不生，但是它毕竟有一个梦幻的相在啊，这个梦幻的相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有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缘呢？这个因是怎么回事，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把这个因和缘的这方面的这个觉悟的这个道理啊说给我们听，让我们就是彻底的离开，就是这个自信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这样的一些错误的妄见，就还离开什么呢？离开就是说，你看这一切东西是，就是说一下子生出来的呀，还是渐渐的有次第的生出来的呀？就是这一些想法是渐渐的有次第的生出来的，还是一下子全部都生出来？这两种妄想，就离开这两种妄想，离开有和无两种妄见，离开渐渐的和一下子全部具备的，就是这两种妄想，都离开这些，都离开这些。看看齐老师的讲解，上文讲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大慧菩萨请佛讲说一切诸法因缘因之相，缘因之相就是缘和因的表象，就是缘和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意思。一切性有无妄见，就是认为一切法有实有自体，或者认为一切法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这两个都是妄见。就是说，你说都不存在，不存在的，这个是一种妄见。你说它确实存在的，这也是一种妄见。还有一种妄见呢，就是说这些法。它是渐渐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进化论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渐渐的淘汰呀，怎么样的，就是这样渐生的，或者是顿生，一下子就是这个地球啊，山河大地就起来了，就是什么什么的，这顿生，这两种也是妄见，短，这两种都是妄见，因为啊，这个因缘所生法，它的本质就是当下就是无生的，它当下就是无生的，这个因缘它就是它是一个起现，它是梦幻泡影，这个梦幻泡影的起现的这个因缘关系，它就是因缘果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因为众生执着了，所以说他会现这些，而且他现的这些相，他是就是有生有灭，一直是就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的。若能了达缘和因的表象，就能够离开有无顿见等妄见。所以大慧菩萨为大众请求世尊讲述一切诸法缘因之相，这一段应该没啥问题吧？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 佛告大会一切法二种缘相，为外及内。外缘者，为泥团、柱轮、绳水、木人、弓。柱方便缘有瓶声，如泥瓶、铝毡、草席、种芽、这个络苏等方便缘声亦复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生。佛告大会菩萨，缘相里有脸啊，不是，这是前面说的，就是佛说了，就是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咱们先顺一遍。一切法呢，它有两种缘，就是这个一切法的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的特点呢，它有两种，一个是内缘，一个是外缘，一个是内缘，一个是外缘。什么叫做外缘呢？什么叫做外缘呢？就是说外缘前后转生。外缘就是方便缘，外缘就是方便缘，方便缘，方便缘就是比如说吧，像这个陶土瓶子，陶土瓶子，它的形成呢，就是由这个泥团啊，柱绳啊，绳啊，水啊，人木工啊，人工啊，这些方便缘，这些方便缘。再比如说是像这个毡履的这些草席啊，这些的，他们是以什么呢？他们是以，就是说毡它是以履，它是用履啊，就是这种线呢、啊、编起来的。席呢，它是用草这样编起来的。这个芽子是由种长起来的。这个酥呢，它是由奶酪由它长起来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方便缘，这个叫做方便缘，叫外缘。外缘就是这些，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造就它成的这个因，这就叫做外缘。什么叫做内缘呢？内缘就是指的是无名爱业等等，就是外缘就是指的这个外境的方便，外境的方便。诸多的就是这个是名这个外缘前后转生。外缘前后转生呢，就是齐老师的解释是诸多的方便缘也有主次，就外缘里面也有这个主次。比如说是这个陶土瓶子，陶土瓶子的话，那么呢就是泥，它是陶土是由泥做成的因，这个因是主因。然后呢由我们要做它，然后呢我们又拿其他的东西，然后把它再转呢、啊、再用绳子去规范它呀，再给它浇祸水啊等等，木啊人工啊，这个是缘，就是有这个前因后缘。陶土瓶子就这样生了，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一个陶土瓶子的生，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缘，有很多很多的因缘，这些很多的因缘它结合着辗转着这样来，它这个就生出来了，这就叫做外缘。外缘这个外缘和内缘啊，就是外缘就是我们所能看得见的这些表象的，就是说就世间法里说的这些，这都属于是外缘。这是这个。再看看内缘，内缘就是为无名爱业等法得缘名，从彼生因界入法得缘所起名，彼无差别而愚夫妄想是名内缘法。什么叫做内缘呢？就是无名爱，然后又业就是指的微细之相啊，微细之相啊，这个是业，这个在楞伽经里头这个业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指的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业，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无名爱还有其他的这一些沾染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起了造作，这个就是十二因缘。从这个十二因缘生出了什么呢？生出了五阴六入十八界，五阴六入十八界。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是生成了各种的，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这样的三界，生成了这个三界。得缘起之名，得缘所起之名，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齐老师的解释是从缘所起得缘起之名，齐老师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的理解是什么理解？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是微细的，你看不到的，它就属于是就是说我们说的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无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就是抽象的微细的你看不着的，这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缘。实际上这种缘是最根本的缘，从这个叫做内缘，这个叫做内缘，这就是名，就是属于妄想类的名妄想，名义类的妄想，就是还抽象的，你还看不着它有实质的东西，就这个时候它就叫做得所缘起之名。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这就是说的是得缘所起之名，彼无差别而愚夫妄想是名内缘法。 这些啊，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个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因缘所生之法，还有这个五阴六入十八界，实际上这些本质上都是梦幻泡影。从梦幻泡影的角度来说的话，这就这么说吧，你在梦里头杀了个人，还是你在梦里头赚了一百个亿什么什么的，这两个从梦的角度来说，它都是梦，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渔夫就不是，他在这儿可乐着分别呢，我吃了三块糖啊，我杀了几个人啊，我挣了多少亿啊，他在这分别的可厉害，他都在梦里头没醒啊，所以说叫渔夫妄想，证明内缘法。就是内缘法它的特点就是说的是无名爱业，就是说的是这些，就是微细的染食的这些，就是这个根本的内因啊，内因，这叫内因。这个外缘，就是内缘，实际上是指的是内因，真正的内因啊，从这个地方生出来了五阴六入十八界，生出来了三界。这个无名爱业也可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十二因缘。在梦里有时一个亿还是比杀了人好受些。你李成啊，我觉得你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你醒了以后，你能够一直抱着这个东西吗？你能够一直抱着这个东西，你就啥也不干，光这个有了一个亿这个事儿，就能让你就是一直就是说不用干活，不用吃饭，不用劳动，不用再休息等等等等都不用了吗？就这样，就是这么说吧。梦里一个亿比杀人好受些，梦里一个亿，你醒了之后能顶一个亿吗？他还是顶不了一个亿的。在梦里的时候一个亿是比杀了人好，但是你醒了你就来不及了。你自己说一说，你醒了你有空就是能来得及一直抱着那个梦不放吗？那哪能行啊，这就是醒人的心态嘛。对对对对对啊，对，这个就是比无差别而渔夫妄想嘛，比无差别而渔夫妄想嘛，是名内缘法。齐老师总结就是什么是内缘，内缘就是说明无名爱业等法得十二因缘之名，从十二因缘衍生出五阴六入十八界，从缘起，从缘所取得缘之名。实际上十二因缘、五阴六入十八界，这都是内缘，本无差别，认为他们有差别只是渔夫的妄想，这就是内缘。后面呢，这一句话是齐老师的总结。齐老师这句总结非常的好，就是说外缘和内缘，简单来说，外缘说的是境，内缘说的是心。外缘是你能看到的客观世界，内缘说的是主观世界，是主观世界，是精神世界。一个说的静，一个说的心，或者说外缘说的是医报，医报就是你以外的那些，你比如说我们要依靠谁谁谁，我们要依靠什么条件，医报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外界的，在你自身之外的，你自心之外的。内缘说的是正报，内缘说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的正事儿、正身、正心，就是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说的是心，一个是说心所依的这个景，所依的这个景，或者一个说的是你，一个说的是你，一个是你的心，一个是你心外面的这个，就是一个是医报，一个是正报。那肯定是正报是最关键的，就是无名爱业，这个是最关键的，肯定是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修行还是在于除无明，不破无明是不行的。这是说的是缘啊，这是说的是缘。缘就是分内缘和外缘。外缘里面它也很复杂呀，刚才说的做一个陶土瓶子，你看看都要有多少多少种东西，对吧？所以说外缘它是很复杂的。但是内缘这里呢，我认为这个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和代因呢、啊、这个地方上，你也可以把这个六种缘可以给它分开。但是这六种缘也六种因也有点都是像说内缘的，也都是像说内缘。彼因者有六种，为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和代因。就是外缘，就是缘有两个，一个是内缘，一个是外缘，这是缘。还有一个因，因是有六种，因是有六种，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代因，就是这六种。这六种的来说的话呢，就是可以对应成什么呢？可以对应成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和增上缘。除了这个之外呢，剩下来的还可以对应哪一个？对应那个分别缘和次第缘。分别缘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有四种缘，这个事情才可以就是辗转相续。这四种缘就是叫做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和增上缘，只有这四种。但是呢，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楞严经》里面还有一个叫分别缘，就是缘环分别，还有一个分别缘，就《楞严经》里面说过一个 分别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次第缘，次第缘就是说的是这个代因啊，代因这里齐老师解释成了是次第缘，次第缘，次第缘跟这个相续，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太一样，相续的意思就是没有间断的意思，次第的意思在于一个一个的，就是说它是顺序性，它有顺序性，就是说是这个等无间缘侧重于描述前后的连接，次第缘描述的是这个顺序，是这个顺序，前面是什么顺序，后面是什么顺序，等无间缘就是它主要说的是一种连续性，连续性啊，就是相续缘。就是说的是这六种音，下面呢这个楞伽会详细的介绍这六种音，这六种音，实际上这个六音就是这六缘，就是这六缘对应的就是这六缘。当有音者作音矣，内外法生，就是说呢，就是说的是它有一个造作，有一个造作之，有一个造作之这个心起，这样的话有一个要造作，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内外都生了，内外就生了，这个相当于因缘，相当于因缘，就是说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这个就是造作，就是造作，就是造作，就这个地方上就是你就简单来说，你就是 no 做 no 带，你一直你想嘚瑟，你想就是炫耀，你想嘚瑟，你就这个事儿就该来了，事儿就该来了，你要好事儿，事儿就来了，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作因矣，就是内外法生，就是内有一个你的心，外有一个境界，这就来了，就是有能有所了，有能有所了，当有因就是说起心，按照齐老师解释，起心动念的地方就是生死因，必有当来果，所以说作因矣，内外法生，就是说外是心，那外是境，内是心，当有因可以对应于因缘，我理解这个当有因就是那个你就是在那儿，就这么说吧，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就是这儿，就是你就是 no 做 no 带，就是这个因为你有个嘚瑟，但是这个嘚瑟的东西还没出现，就是因为你这个要嘚瑟的这个心就是一直的在这儿，就是妄动妄动妄动，这个妄动产生了，就是说要有一个你要动的东西啊，你要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啊，因为你要明白的那个东西就慢慢的就这样的来回的，就是由风由妄动就有风，然后风摩擦就生火，就地水火风慢慢的都有，这个世界就开始风生水起了，就是风生水起就是这么来了，就是说这个世界就这么来了，就是当有因，这个比较根本，这个地方上就是由于造作，这个造作为因，这个地方上我记着好像是元音老人在楞严要解里面也说过一个，我今天那个过好像是楞严要解里面有说过，就是这个八十规矩颂里面呢，八十规矩颂里面有谈过一个，就是说的是叫什么什么，九元八七好相邻，合三离二尘观尘世，这个后愚者难分十余根，就是这个地方说过，就是五十，这个元音老人呢，在这个楞严要解里面曾经说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眼睛能够看到东西，我们眼睛能够看到东西需要具备有九个因缘，九种因缘啊，眼睛能看到东西是要具备九种因缘的，需要具备九种因缘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是这个耳朵听东西呢，就会少一个，少一个什么呀，就是它不用明，不用明，它就少了一个，然后鼻和食呢，就是说你就是鼻子闻啊，或者是你就是尝东西啊，这个你就触啊，触这个触觉啊，这个或者是你的味觉去尝东西，就是这一类的呢，它不需要距离，它就又少了一个，所以说一个是九，一个是八，一个是需要八种缘，还有一个是需要七种缘，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在这个老人讲这个九个缘里面的时候，我记着应该是曾经有一个作意，有一个缘就是作意啊，作意缘，作意就是妄动，妄动，本来是挺好的，他就作意，哎呀，看什么什么呀，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叫作意缘。我觉得老师说就是楞伽的这个有点像，就是作因矣，就是做这个事儿成了一个因，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有了一个内有一个能，外有一个所，内有一个心，外有一个境界，就是作因矣，有点像这个九种原理的作意因，有点像九种原理的作意因。眼根分别依的是第六一染净一的是第七识，做意空明色净眼识种子，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染净一根本一，对对对对对啊，是的是的， 眼睛呢，眼根呢，除了眼根之外，对对对，眼根，这个分别一，染净一，根本一，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个，然后是眼识种子，还有一个就是作意空明色净，这是九种缘。你说的是九种因缘，九种缘，就是眼睛要看这个东西，必须要有这九种因缘，九种因缘，其中就有一个这个作意，就这个作意，这个就有点像啊。老师看看老师的解释，什么是当有因呢？就是说，既作生死因，必有当来果，所以说造作这个因起来了以后，就会有这个外面的境界和内心都会升起。这个当有因，老师说当有因可以相对于这个因缘，就是说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和增上缘，它可以相当于因缘。再看下一个，哎，是不是到点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接着往下来不？
往下来也讲不完了，不然就到这儿吧。剩下时间大家再提提问题啥的，下节课再来吧。今天就到这里了。
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前伟，你看看我还是哪儿能挑毛病？你给我挑挑毛病，在教下前伟是能够挑出来毛病的。我们当时啊，就是最开始学楞伽经的时候的一个没毛病，没毛病这句话我听着都不像好话。我们当时的时候学楞伽的时候，就是在第十八门的时候就有争议。当时的时候某个师兄就说了，说这个一生身呢是第八地的一个标杆，就是这句话，我是绝对不同意的，千万不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标杆，齐老师是这么说的，齐老师说可以有一生身，也可以没有一生身，这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它可以越过去，直接到实地，齐老师是这么说的。我的理解就是啥，这个一生身呐、跟这个正道者没有一点关系，那是护法神的事儿，或者说那是众生的事儿，没有众生所求他就谈不上这个一生身，这个一生身都是依据众生的所求起现的，跟他没有关系，简单来说是护法神的事儿，跟这个正道的人没有关系。别拿这个去说这菩萨怎么怎么样，菩萨这没有这种污染，我是这么理解的，没毛病，
哎，郭老师，那你说那个随所意念本愿境界，那是随众生的意念，还是随他自己的这个最初的发心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说随他最初的发心也可以，最初的那个发心也无妨，干嘛要断灭掉啊？也不妨嘛。就是不断绝的意思，不断灭的意思，并不是他起一个念，只是说不断绝的意思，我觉得是这么理解吧。就是他想的这么说，想到了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些，那种也无所谓啊，有就有吧，也没有断灭他。
我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第十门讲完的话，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第六门到第十门再来一个总的串讲啊，是还是郭老师来串讲？下节课是张浩老师还是郭老师？我们再商量吧。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们晚安。